弟兄姊妹早安！本周我们来看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的第33篇，篇题是"撒拉的死和埋葬一"。我先与弟兄姊妹一同有些祷告。主耶稣，主耶稣，亲爱的主，今天早晨的聚集，求你再来向我们说话，从撒拉的死和埋葬当中，使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也看见亚伯拉罕在我们前面做榜样。主啊，我们像他一样来依靠你，活在与你的交通中。赞美主，感谢主。这一周我们来看到前言，我们这一周的进度是创世纪的23章，生命读经是第59篇。在前2周。我们看到了以撒的出生，在第21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家那时候住在别示巴，他的牧人与别人的牧人相争，于是那边赎回了一口活水井，又栽上了垂丝柳树。他们呼求耶和华以利俄拉姆的名。垂丝柳树是表明丰盛，别示巴是盟誓的井。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与这位亲爱的主立约，我们在这边享受他甜美丰富的名。我们一边呼求以利俄拉姆，以利俄拉姆是永远的大能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呼求永远的大能者了吗？让我们一同来呼求。哦，主耶稣，你是永远的大能者，你是以利俄拉姆。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呼求、称颂这一位永远的大能者。到了创世纪的第22章，神临到了亚伯拉罕，要他将他心爱的儿子以撒献上。他要他带着以撒前往摩利亚，他们就一路从南向北走，又走到山上。当他正要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神出来了，神说他没有留下任何是不给神的，神悦纳他，他用公羊代替了以撒，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他是的的确确是已经把以撒给献上了，他也把刀子都已经举起来了，但是神却成了他的替代，在那里他主观的经历，神有预备。神也看见他的心，所以在那里，他更深、更主观的经历了神。他称呼的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姊妹，今天你经历耶和华以勒了吗？感谢主，我们并不是只是在认识上知道他是永远的大能者，我们更盼望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经历神的预备，他经历神的眼目，必看见一切的事情，鉴察一切的事情。照我们天然的眼光，亚伯拉罕经历了一站又一站，他好像通过了各样的考验。接下来应该是结语，应该是在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哎呀，但是到了23章，既然插进了这一段是撒拉的死和埋葬。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经文，在23章1节的时候，说到撒拉享受127岁；2节说到撒拉死在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到了3节，亚伯拉罕就开始来到了赫人中间，说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他想要求一块坟地，能够来埋葬撒拉。赫人回答亚伯拉罕，在第6节，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感谢主，6节的开头这段话是赫人为亚伯拉罕做了美好的见证。你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王子，感谢主，盼望我们今天啊，也能够在我们邻居当中显为神的王子。 七节，亚伯拉罕就起身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然后告诉他们说：“若是你有意让我埋葬的话呢，帮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他田地的尽头有一个麦比拉洞给我，我可以按着足价跟他来购买那块坟地。”以弗伦刚好就站在赫人的中间，他就出来在赫人的面前回答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哇！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然后又告诉以弗伦，如果是答应的话呢，我还是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于是他们就买，亚伯拉罕就从以弗伦的手中用400舍克勒银子。买下了那块地，以及田当中的这个麦比拉洞，所以在田的四围有树木，那一块地呢就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为业。那感谢主哦，这一段插进来的话，其实非常的特别，在这里圣经费时记载亚伯拉罕费时费力费财一再下拜的。求得了这一块地，我们前面在追求到亚伯拉罕一站又一站的时候，他住哪里，在哪里支搭帐篷，在哪里筑坛献祭，没有如此清楚的描述。我们从来不知道亚伯拉罕在别示巴的那块地价值多少钱，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在此前没有如此清楚的描述，在。纲要的第一大点、第三中点这边说，它详细记载在哪里、为谁所有、如何购买以及所付的代价。我读到这一段23章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这个念头啊，就是好像这是实价登录一样啊，只有我们现在的人在买房子的时候。要记载的如此的详细啊，为着好像是公开的资讯，或者好像一个法律的流程，那为何圣经要花这么样的篇幅特别介绍这一块坟地呢？可见坟地在这一章里面它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来看到纲要的第一大点、第四中点，这里说创世纪里记载许多真理的要点，如创造及神的形象与管制、生命树。借水得救、神的呼召等，是我们所宝贵的，但我们却很少宝贵坟地。然而，创世纪23章借着关于坟地的一些细节，给了我们一扇窗户。透过本章，我们能看到在遥远的将来，永远的帐幕——新耶路撒冷。哎呀，这段话里面，我们实在在一读。再反复来看，或是来思想亚伯拉罕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亚伯拉罕他是非常的慎重，要准备这一块坟地，因为他是预备一个暂时的地方，然后他借由这块坟地，圣经告诉了我们永远的帐幕新耶路撒冷。这块坟地在哪里呢？我们纲要的第二大点，他写。葬在希伯伦与神交通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回想，在前面18章的时候，神的使者来到了曼利橡树那里。曼利橡树就是在希伯伦，亚伯拉罕在那里与神的使者有甜美的交通，他哀咽了神的使者，送他们一程，又有荣耀的代求。在那个地方呢，神的使者也告诉撒拉。也告诉亚伯拉罕，明年的这个时候，萨拉要怀孕生子。萨拉还在帐篷里面戏笑。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发现希伯伦的这块地对他是满了回忆，也充满了属天主观经历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与神有交通；在那里，他们与神来相会。在创世纪22章的末了。亚伯拉罕、撒拉和以撒是住在别示巴，在那里有立约的井， 和垂死柳树，那是教会生活的小影，但是死时却是死在希伯伦，并葬在希伯伦，就是与神交通的地方。在地理上来看呢，别示巴在迦南地的南边，北边呢是耶路撒冷。我们上一周交通到摩利亚，交通到山上锡安山，他们是在北边，是一路从南的别示巴往来到北边。那在中间呢，就是希伯伦，所以它是通往摩利亚山上的路上，也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今天我们享受教会生活，我们都是在别示巴，感谢主。我们天天都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呼求以利俄拉姆，我们是天天来享受永远的大能者。在这里有水，有垂丝柳树，教会生活是丰富的，是享受的。我们何等希望啊！今天主就来，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首诗歌，在补充本诗歌《我爱教会生活》里面就说到。哎呀，我们天天聚会、交通、歌颂，与圣徒一起如此生活，直到主来，活着同被提。我们何等盼望，在别示巴的教会生活，就直接迎接主的回来。但是主若单言，有一些年长的圣徒暂时离开别示巴教会生活，他们会死在希伯伦，在那里等候新耶路撒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有指望的人，他预备了这块坟地，因为他知道这是暂时休息的地方，他是遥望着新耶路撒冷，那里是我们与神永远同在的地方。今天人因为犯罪堕落，所以对于未来是绝望的，他们不知道神，他们对于结局来看。死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一切事情的结果。对于我们这些相信并接受主的人来说，我们今天享受教会生活，我们不用为今天的生活积存一大堆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我们还有大好的前途在前面呢，那是我们光明的前途，荣耀的盼望。我们的前途就是复活与被提。我们的盼望在于主的再来，所以今天到了，当我们在主里安睡的时候，它不过是阴间的乐园。我们在那里还是要不断的与神交通，是在基督耶稣的怀抱里。所以，我们今天啊，来看到人世间有两个词汇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说，有的人说有人有远见，有的人有短视。到底什么是远见，什么是短视呢？唯有当你真的看清你的目的地是在新耶路撒冷，你才是远见的人，因为你今天所受的荣耀、所受的羞辱都是短暂的，它不过是短暂轻微的苦楚，我们还有永远重大的荣耀在前面等着我们。当我们今天汲汲营营的在地上。在那里准备的时候，我们是远见吗？不是的，我们反而是短视的人。今天啊，亚伯拉罕没有在地上每一个地方在那边找房子。哎呀，我到别示巴了，我来看看当地的十架登陆吧。哎呀，这个地方，是这个很适合牧羊，这个地方很适合如何？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为着他今天的帐篷在那边汲汲营营，他今天的生活就是祭坛和帐幕的生活，他没有为着今日的生活在努力，他反而是为着要来的生活在准备，因为他知道他要朝见这位神，要朝见我王，今天的不过是暂时的，不需要花这么多的力气。他反而是花力气来准备埋葬，因为他知道他要到神那里去。在第二大点的第四中点，希伯伦不仅是与神交通的地方， 也是通往耶路撒冷的路。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是通往新耶路撒冷的门。我们接着来看纲要的第三大点：撒拉的早死与亚伯拉罕的受苦。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看到了几个关键的数字，有400舍克勒银子，在这边也点出了38与40。38怎么来的呢？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137岁。我们后面会追求到亚伯拉罕175岁的时候离世，所以撒拉比亚伯拉罕早离开了38年。那40是怎么来呢？撒拉死的时候呢，以撒是37岁。以撒他到了40岁的时候结婚，是在他母亲的帐篷里完婚。到40岁的时候，在后面我们会读到以撒才得了安慰，所以这边有40、38，它同样代表着以色列人在旷野38年的流荡。40同样代表着耶稣到了旷野，受了40天的试炼，所以38与40在纲要的第八中点都说出它是指明受苦、试炼和试验的意思。到400舍克勒银子，我们前面读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预言到他的后裔的时候，就说到要受患难400年。400是40的10倍，预表他们加倍的受苦。所以400舍克勒银子以及撒拉的年岁所预表的数字，都说出了亚伯拉罕的早死，更正，撒拉的早死与亚伯拉罕的受苦。在这一段告诉我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读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沉重，都觉得这么好的夫妻，哇，你看撒拉跟亚伯拉罕，如同纲要的第五中点，第跟着第四中点说，他们是最好的夫妻，他们是彼此的相爱。我们有多少夫妻可以在地上忍受帐篷和祭坛的生活？哎呀，弟兄姊妹，帐篷的和祭坛不是现在人流行的车速啊，好像这个走到哪住到哪很开心，到处旅游，不是啊？他们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旷野可能又冷，可能又有野兽，它并不像住一个房子，而且在那边迁徙又没有很方便的交通工具。撒拉是扶持亚伯拉罕一路跟随神，跟随到不同的地方，他也是顺服，甚至当亚伯拉罕软弱要把他卖掉的时候，撒拉都是顺服亚伯拉罕，扶持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们的确是这宇宙上最好的夫妻，但是撒拉的离开，他的早死，就让亚伯拉罕受苦，也让以撒受苦。在纲要的第六中点，他说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是一个失去母亲、孤单的儿子及年迈无伴、凄凉的晚年。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实在觉得主啊，这个艺人啊，要忍受这些的苦难是何等的不容易。我阅读就想到了彼得前书5章10节，他说：“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为你们立定根基。”主好像是忍心的，主好像许可一些的苦难在时间里临到我们，这些的苦难加速我们的成熟，这些的苦难使我们与神更靠近。在纲要的第七中点，他引用了诗歌276首，他说：“你若取去我的心爱，求以自己给我；你若人定我受一猜，求以自己给我。主耶稣，亲爱救主，多以自己给我，我向你完全顺服。”多以自己给我，主啊，这些的苦难我自己是无法忍受的。主啊，多以自己给我。我们看到前面他经历了神是大能者， 他经历了神有预备，神必有看见。当他经过每一个苦难，他对神就有更主观的经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事例当中，实在是借由这些的试炼和苦难，使他与这位神有亲密的连结，有千百次的交通。主啊，主耶稣，哦，我们也是需要与你有更深刻的连结，并且与你有交通，使我们不被这些的苦难打倒，反而是借由这些苦难，主啊，我们与你有更主观深刻的经历。我这周来追求的时候，我也想到大本诗歌268首，他这边讲到平安正如水流，一路跟随我，就如同亚伯拉罕在别示巴的日子，他有平安，有享受水流，一路跟随的他。但是，一节的后半却说，忧虑却如怒涛横涌，任何的遭遇，你已教我能说。我魂，你应安息，无所恐。副歌说：“哦，我魂可无恐，哦，我魂可安乐，可无恐。为何我魂能安乐，能够无恐呢？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有预备，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到这首诗歌的后面第五节，他说：‘哦，我主。’”我救主，我等你再临，我是望你，不是望木。哦，我是望你，不是望木。哦，天使的号筒，哦，主的声音，何等的希望，永远的福。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别示巴的时候，我们往前望，我们一面望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我们可能会暂歇，在那里有一个坟墓，但是我们会继续往前望，还有耶路撒冷，还有永远重大的荣耀等着我们。我们是望你，不是望墓。我们知道，就算我们会暂时停在希伯伦，但是我们仍是在与你的交通中，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到新耶路撒冷，那是好的无比。感谢赞美主。
阿门，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刚刚德荣这边说到，撒拉的早死，还有亚伯拉罕的受苦，提到了几个数字，分别就是38年对付了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38年，还有以撒在40岁的结婚，说明40岁40这个数字表明的试炼，还有试诱的意思。当然还有400舍克勒，这400就是40的10倍，所以也说明了加倍的试炼和受苦。感谢主，同时也预知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受患难400年。这不仅指明了要来的历史，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描述，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清楚的图画。在我们基督徒的历程中，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圣灵的管制会借着积蓄的环境来消耗我们，有时候更会借着忽然的苦难来破碎我们。就如同诗歌273首所描述的，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尼拓生弟兄，他在这边说到，神正在重排他的前途，他看见他的污秽增长，清白逐渐消失。第二节，他也说到，他几乎要求主停止他的手，因为他已无力再受。但是他求主不要让步，等他能够甘心顺服。第三节说到他的旨意，还有他的喜乐，要能够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愿意他的喜乐是在乎顺服神的旨意来受痛苦。最后一节，他说：“假如神的喜乐所需要的代价，乃是需要人受神的主轭而倒下，那么他就愿他能够甘心的顺服，使神的心喜乐。 感谢主。所以在副歌里面，他说到，他实在不能，因为神使他减少，但是呢，好叫神能够更加添，能够让神的旨意比从前更甜美。这跟我们在信主前后，我们里面呢，隐藏的想法，总觉得我们能够啊，前途一片光明，能够有许多属地的祝福、属物质的祝福，完全相反。在尼利兄的经历里面，也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一次的信息，告诉我们，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主的带领下，其实我们是没有属地的前途。这些带领是跟我们的天然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我们放弃了我们里面平安喜乐的念头的时候，许多人在经历主的时候就会问：为什么这样的环境会临到我？而这个答案就是主耶稣要我们这个人被减少，使基督自己更多的能加添在我们里面。感谢主。所以在括弧一这边说，圣灵在环境里所安排给我们的，远不是我们料想得到的，许多时候都是突然而来的。好像神没有预先通知，就像是考试一样，这就突然来了。我们怎么能够预先安排呢？神在我们的环境中，他安排了圣灵的管制，目的是要我们外面的人破碎，好使啊我们的灵与魂能够分开，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有学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出路。所以，按着他的需要，他天天都在找机会来破碎我们，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功课。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安排，患难什么时候来到，神从来不预先通知。所以，夸胡尔这边说，事实上，从我们接受主的开始，他就替我们安排我们的遭遇。他所有的安排都与我们有最大的益处，因为他认识我们的需要。感谢主，今天他认识我们的需要。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活在光中，但是啊，神看这个光是非常微细的，甚至于啊，神也不觉得这是光。所以呢，圣灵总是以神的光来对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自己的情形。事实上，我们不认识，只有神认识光。所以，我们一切的安排对我们有最大的益处，因为他认识我们，他真切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这边有提到，在诗歌215首，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实在是罪人，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为我们的好处，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能够有领会。所以罗马书8章28节这边说，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我们都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在一切的管制底下，能够啊获得最大的益处，需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感谢主。所以进到括弧三，面对神所量给的环境与管制。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更需要满心顺服他的旨意，叫我们得着从神而来最大的益处。感谢主，我们要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们都是啊，借着这样的环境，我们呢、啊、更多的看见圣灵的管制，环境的这个、啊、安排。我们能够到他面前问问他，寻求他的旨意，而不是啊困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 同时摸到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满心顺服。我很宝贝这边的满心呐、啊，很多时候我们的顺服啊，不是那么的甘心，但是啊，他需要我们满心的顺服，向着神，向着我们自己，知道我不能，但知道神能。而他的旨意啊，就在我们里面有路啊，我们也因此啊，能够得着从神来最大的益处。我想亚伯拉罕这一生的路程啊，也都说明这件事。他在许多的事上啊，与神配合，他就能够啊听见神的说话，感谢主。所以刚刚罗马书8章28节那边说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啊，严格来看，不是指物质的人事物，乃是指更多得着基督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新陈代谢的变化，至终我们能够在生命上磨成他这儿子的形象，也能够进到完满的儿子名分里。换句话说，我们有更多的神的生命，好叫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感谢主。所以这益处跟我们的想象是截然不同的。也许我们外面受了点亏损，但我们要说，唯有神自己全然的进来，他就成了我们全部的益处。哈利路亚！这样子的苦难之中有一个盼望，到第十终点，我们就看见我们是蒙神呼召的人，我们不该盼望在地上有浑中喜乐的生活。我们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主里享有灵中深处的平安与喜乐。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感谢主。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外面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是不是里面能够从深处说，主，你是我的平安，你是我的喜乐呢？哦，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啊，都忙，也都累，但呢、啊，盼望我都跟我自己说，主啊，我实在需要你的生命，哦，成为我的喜乐，成为我的力量，也成为我工作的加强。但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些啊，叫我的生命能够长大，更多有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能够越来越像你。这边提到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亲自的吩咐。这边说我们可以放心，也译作我们可以放胆，意思就是我们向着这世界的苦难，向着这世界的要求，因为我们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哦，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说：“世界，哦，退到我后面去；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我们在主里靠着主能够有平安，感谢主。夸五一这边，我们必须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仰望更美的家乡，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哦，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寄居的生活，在这里呀、啊，他其实哦，看见有一个根基的城，所以他仰望这个更好的家乡。保罗在希伯来书11章这边提到，他说，因为他这边就是指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即使过了年龄，还得了能力，怀孕生子，因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后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在各面的事上，他都是啊带着信心的，向着神去的，感谢主。所以啊，即便他在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仍然呢、啊、是在信心里能够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给献上，感谢主。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他看见一个美好的事物，更美的家乡，并在那里啊竭力 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什么叫做有根基呢？有根基呀，就是指啊，这座城是有神的说话的，有神在这边的。所以啊，这边注解说到，就是啊，活神的城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也是神的帐幕，神要在其中与人同住，直到永远。感谢主。就着亚伯拉罕看他的列祖怎样等候这座城，今天我们基督徒也照样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来寻求这新耶路撒冷城。感谢主。到括号二，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仰望，看见美好的家乡，我们承认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都是短暂的，乃是过客的，是寄居的生活。所以，对于属地的一切，我们应当毫无期望，却应当盼望那属天更美的家乡。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眼光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信仰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该如何过一个生活。我们对于属地的一切，我们应当毫无期望，而转眼盼望那属天更美的家乡，感谢主啊！这边有一个推荐的诗歌是771首，这首诗歌很特别，它是何寿恩教师啊根据派恩所写的《甜美家》所改编的。在歌词里面，他说到"等候一座城"，这里啊就是指着亚伯拉罕，当然也是指着主耶稣以及我们许多天城的旅客。这个城不仅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也是主在地上所要完成的，更是我们众儿女一同要完成的。而今天主在这地上所要完成并做的事，就是要得着一座城，新耶路撒冷，让神和人都能够得满足与安息，并且能够让神得着完全的彰显。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在这里巴望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并且我们就像新妇一样，要能够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那边能够与我们的新郎基督一同享受新天新地里极大的喜乐，一同彰显神的荣耀。感谢主，因着这样的恩典。哦，教师何寿恩教师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不应该怕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们只愿求主的恩典更加多，好使我们预备好，能够同享主在荣耀里的喜乐。感谢主，这是亚伯拉罕的在地上的生活。那么，亚伯拉罕在寄居以及过客旅生活的地上，他其实有一个更刚强的见证。我们进到第四大点，失去爱妻的亚伯拉罕有非常刚强的见证，所以在内地的赫人称他为主，说他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哎呀，括弧一，尊大的王子的希伯来文也可以译作是什么？神的王子。尊大这个词啊，也特别是指的神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被称为尊大的王子，表明啊，他在生活里跟神是有关系的。赫人就是寄居的人，在旁边的人都能够看见这位亚伯拉罕有神的彰显，所以啊，他就说称他为神的王子。括弧二，亚伯拉罕在苦难的环境中，他彰显神，如同神的王子，可敬如同尊大的王子。在他眼中，他是外人，但在赫人眼中，他却是尊大的王子，神的王子，是一个极有分量的人。感谢主，我想这实在是不容易。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呢，到外地去，住在外地，哎呀，不是本地人。人家看我们呐，总觉得有多了几分判断的眼光。 所以呀、啊，要在那边呢、啊，有一个更好的名声，更多的彰显，的确是有一个更多的生命。那你看呢、啊，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3章4节这边，他向外人呐、啊、得一块坟地，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让我在这里得着一块坟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他是非常啊谦卑的，向他们求一块地。而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在6节这边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神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听见了，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感谢主。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呢，实在是一位非常有分量的人。他能够寄居在别人的当中，却能够得到当地人绝对的尊重。所以这边在第二终点就提醒我们，我们都需要有分量，并且与亚伯拉罕一样。有同样的见证，感谢主。旷无一这边提醒我们，若是照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原是堕落的罪人，生来就是轻的。然而借着重生，有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了分量。感谢主，有了分量。这个分量啊，哎呀，很难形容。但是啊，就着这个词典说，就是指成分的充足；另一面呢，指的是权力地位的高低以及大小，就说出这个分量。但是我相信呢，这边指的是我们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数值有多少。这点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形容帐幕里面的一些器具的时候有说到一点，那边形容灯具。还有啊，灯台以及器具都是一塔连得的金子所打造的。这边表征呢、啊，这样的这个灯具、灯台以及一切的器具，它在复活里能够照耀神圣的光，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意思就是它品质得保证，这个啊光线呢、啊、也是啊供人满足。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就有一个看见。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生活，感谢主，我们需要是能够靠着主的神圣生命，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那么我们在寄居的人中间，我们就能够称为是有分量的。所以夸五二提醒我们，我们是蒙召的人，应当非常有分量。仅仅有好的行为算不得什么，还必须有分量。所以看起来不仅仅是好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彰显，彰显出神的宝贵来，彰显出神的生命来。所以在第三终点继续说，我们的分量乃是借着神圣元素注入到我们全人里面，借变化的过程，使我们里面满了神的成分。得以彰显神一切的属性，感谢主。那么我们要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神的成分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让神的神圣元素更多的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呢？我们若是想要有分量，该如何做呢？括弧一，这样的分量不是我们得救或者是肉身年龄的大或小，感谢主。我们呢、乃是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殷勤、持续、敬虔的操练的人。感谢主，我们越多的操练，越让神进来，神的生命数值就更多的注入到我们的里面。就像上周信息里面特别说到《使徒行传》2章42节，他都说他们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播饼和祷告。我上周特别分享，我很摸着这个持续，这个持续啊，就叫我们天天常常 时时能够来到神面前，让神能够注入并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感谢主，而这样的操练就能够使我们长出一种度量，有一种彰显，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人的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是外面的装饰，乃是内在素质的加强。我们的主一样是这样，感谢主。哎呀，在这个约翰福音7章的那边，这个有人要抓拿他，但是啊，你会发现当时的场景是啊，人都来到耶稣面前，却没有人敢下手。这些人啊，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边的时候呢，这个祭司长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呀？差役们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也就是耶稣在那时候所说的话，让他们啊不敢下手，无法下手。这个就是一个分量的彰显。而我们今天呢，只有借着在主身上的劳苦，还有在主话上的劳苦，并且在人身上的劳苦，才能够是增加我们里面分量的绝佳之路。夸五三这边的提醒对我们相当的重要。感谢主，我们呢，今天活在这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是有一个操练的地方。我们一同都能够借着弟兄姊妹的见证，彼此的激励，能够在主身上、主的话上，以及人的身上更多有持续的劳苦，叫基督的分量更多在我们里面增加。第四终点这边说到，亚伯拉罕不仅尊大，且显为可敬的，也是智慧的。此外，他也是诚实的，不占任何的便宜。你可以看见，在经文中，他呀不随便接受人家的赠与，他乃是啊把田这个田还有坟的价金啊，就全然的给付。所以这边说到夸五一，也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显出我们的丰富，不该啊给人缺乏的印象，这是我们的见证。意思就是，我们啊甘愿遭受损失，却不占别人的便宜。即使我们占了便宜，我们也不能够活得更长久。很多时候啊，占便宜啊，仔细想想，就是啊，一个贪字，或者是啊欠缺的意思。我们有时候啊，特别是在我们分袋合食的时候，哎，可能呢，我们打菜的时候就特别打多一点，哎，不一定我们真的吃得下，或者是啊，我们许多的时候啊，就需要多拿一点，哎呀，多要一点，因为啊，总觉得不拿不要会吃亏。但是啊，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人，借着他的行为也提醒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人。感谢主，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的生命里面被扩大。哎呀，不是一个欠缺缺乏的人，乃是啊有一个丰富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给的人，而不是一个手心向上要的人。感谢主，我们进到最后一个大点，就是最好的坟地。哎呀，我相信圣经里面的记载都不是白费的。这边的记载啊，说到，哎呀，赫人卖给亚伯拉罕的坟地是最好的坟地，乃是上好的。这边其实啊，我读了很多次，我其实不是那么理解啊，为什么今天呢，把撒拉葬在这里啊，就表征是复活的入口，感谢主。但是我今天再读的时候再来看，这是最好的坟地，乃是上好的。哦，表示这边有一个预表，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带进这最好的地方，就是上好的地方。第二终点，亚伯拉罕注意坟地过于帐篷。圣经其实没有记载他什么如何支搭帐篷，却详述他如何预备坟地。括弧一。亚伯拉罕的深处认为他是一个蒙召的人，在地上不过是客旅寄居的。他的盼望以及羡慕乃在那座永久的城和更美的家乡。 意思就是他知道他在这地上啊，也不过就是这样，但是他的盼望、他的羡慕啊，却是那要来的应许。所以呢，在宽五二这边继续说，在亚伯拉罕一生的旅途中，他乃是凭信心来进旅程，即便在途中遭遇了心爱妻子离世的情形，却也没有放弃他的信心。反之，他在复活的神里面有着刚强的信心，这个相信磐石着复活，哈利路亚！这个信心磐石着复活，意思就是他知道今天呢、啊，这坟地的预表乃是啊他复活的预表，所以在阿拉伯数之一，照着亚伯拉罕的领会，撒拉的死就是进入复活的门。阿拉伯数字二，亚伯拉罕不仅买地，也买了麦比拉洞。感谢主，这麦比拉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双倍的意思，就是指双或者是成双。而麦比拉不仅是有麦比拉洞，它也是有麦比拉田。这边呢、啊，括号二这边说亚伯拉罕买麦比拉洞，一面来看，不仅是把撒拉葬在那里。最终，他也把自己葬在那里。就着整本圣经来看，感谢主，凡葬在这里的都是夫妻，有亚伯拉罕和撒拉，后来的以撒和利百加，以及最后的雅各和利亚。特别是雅各，在创世纪那边最后49章的部分，还有50章的部分，他吩咐他的儿子们。要把它葬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他说，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所以雅各死后，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的洞里，就是以撒，就是撒拉这个麦比拉洞。感谢主。所以呢，这个洞啊，不仅仅有洞，旁边也是一块地，它是一块田地，在田地的四围还有树木，所以象征的是一个复活的光景。所以括号一这边说。在圣经里，田就表征生命的长大，而生长的田地表征复活。括弧二，亚伯拉罕不是把撒拉放进死亡之地，乃是放进满了复活的生命之地。赞美主，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之地。啊，撒拉所埋葬的洞在田头，附近有许多的树。这树表征一个复活的象征，赞美主。今天借着亚伯拉罕啊处理撒拉的死以及他的埋葬，我们能够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世上所盼望的以及他所行出来的，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感谢主。啊，第三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美好的居所，但他死后被人放进美好的坟地里。在圣经中，这是一个原则，指明复活的盼望，也说出蒙神呼召的人不大留意现今，却留意将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啊，拔高我们今天对神旨意的认识，叫我们所留意的。不是我们现今外面自己世上属世属肉体的一切福利平安，乃是啊关心到神家的事。我们在这里越关心神家的事，就能够把我们啊带进这更美的家乡以及这有根基的城里。好，我们结语就利用腓立比书1章20节的经文，这边我来念。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 至此，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感谢主，我想我们一生的功课，在亚伯拉罕的整个的经历里面，哦，同样的被写照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借着这篇信息的领会，盼望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在我主的面前，更多的让他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感谢主，我们末了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赞美你！哦，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要来这有根基的城。你是设计者，也是建造者，叫我们这些在世上所寄居的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靠着你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显大、有分量的生活，同时也能够求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制作，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能够与你一同啊，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哦，成为你心爱的心腹。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主。